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许多人在危难时会抓住神，紧紧依靠神。一旦危机结束，就把神丢到九霄云外，追求自己的梦想、金钱。而一位弟兄，他在工作上很积极，一次接到了美国知名企业的聘书，猎人头公司帮他找到了美国高薪的工作，并且可以照顾他全家。他很心动，但在祷告后，他心里非常清楚知道他的人生要服侍主，并且是带领全家一起服侍。他放弃了美国高薪的工作，继续坚持教会的服侍。人看他是愚拙，但他的家庭孩子蒙受更大的恩典。我们思想，我在危难中会抓住什么呢？我在丰富时、成功时，我仍然会紧紧的抓住什么？今天我们一起思想《历代志下》第十二章，罗伯安离弃神，神兴起刑罚与提醒。一到四节是罗伯安离弃神，招来埃及攻打；五到八节先知责备提醒，君王悔改；九到十一节是埃及王夺去宝物金盾牌；十二节王自卑，神息怒；十三到十六节是罗伯安王的总结。上一章十一章提到的是罗伯安的强盛，而这里表达他的软弱以及神的刑罚。一到四节是因着离弃神被埃及攻打。第一节，罗伯安的国坚立，他强盛的时候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以色列人也都随从他。十一章提到罗伯安的强盛与建造，军事建造、信仰建造、家族建造。而在这一章提到他的软弱，离弃神，神兴起了刑罚。十一章十七节提到了罗伯安强盛三年，他们三年遵行大卫的道，就是顺服神，神坚固犹大国，赐下平安。但在这一节，当罗伯安的国坚立强盛，就忘记神，离弃神的话，拒绝遵行神的话，而以色列人也跟随他违背神。俗话说，富不过三代，第一代努力打拼，富二代勉强守城，富三代挥霍无度，落入贫穷。大卫王是第一代君王，拼命打天下，依靠神建立强壮的国家。第二代是所罗门，领受智慧，建立富裕的国家。第三代是罗伯安，含着金汤匙长大，没有打过仗，没有父亲的智慧，就承受了君王的地位尊荣，因此以为一切的权力富裕是理所当然，不懂得珍惜，不懂得依靠神，当然落入被神刑罚管教的结果。神管教的目的仍然是要人依靠神，敬畏神。人常常在危难时、缺乏时、恐惧时抓住神，而一旦危机过去，看似平安稳妥强盛，就忘记神，不再紧紧抓住神，离弃神的话，这是极大的危机。属灵长辈提醒，没有吃不了的苦，只有享不了的福。许多的夫妻能够共患难，却不能共享福，原因在于一旦蒙福就心高气傲，恃才傲物，财大气粗，不可一世，忘记神恩，离弃神，就失去一切的平安与祝福。我们要何等谨慎。君王离弃神，以色列人也跟随他。这里看到领袖的重要，一位敬畏神的领袖能够把国家带到敬畏的道路，相反的，一位离弃神的领袖，百姓自然没有榜样，走离弃神的道路，何等可叹。第二节，罗伯安王第五年，埃及王示撒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因为王和民得罪了耶和华。罗伯安王有三年的时间遵行神的话，但到了第五年，他们离弃神，得罪神，神就许可埃及王来攻打耶路撒冷。有人以为神很小气，神要人顺服他，一旦人不听神的话，神就很生气的责罚人，这是传统信仰对神的认识，不是耶和华神的旨意。从下文看到，神兴起先知来提醒，神仍然赐下怜悯拯救，可见神要的不是管教人，神要的乃是人悔改归向主。神不是很生气的修理人， 而是神深知人所有的祝福平安都在耶稣里。一旦人离开了神，就与平安祝福隔绝，与永生隔绝。因此神急切地要挽回人，通常透过两种方式。第一是真理先知的提醒，如果人不听；第二，神必须用苦难管教人，使人降服，目的仍然是使人顺服神，可以终究蒙福。从这个角度来看，神今天还愿意管教我们，愿意提醒责备我们，我们要非常感恩珍惜，因为神所爱的他必管教。相反的，如果神不管教了，任凭人在黑暗中，人就不再有悔改的机会，才是最可怕的事。因此希伯来书提醒我们，不要厌弃神的管教，要信靠神，顺服接受管教，悔改回到平安蒙福的路上。第三节，施撒带战车1200辆，马兵60000，并且跟从他出埃及的比路人、苏基人和古实人多得不可胜数。他攻取了犹大的坚固城，就来到耶路撒冷。埃及王带着战车1200，马兵60000，以及埃及邻国的联合军队一起来进攻犹大国，攻取坚固城市，来到耶路撒冷。上一章11-12节提到了坚固城，并且极其坚固，而在这里一点都不坚固。埃及王势如破竹的直接攻打到首都，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罗伯安依靠自己军事的力量，自以为的坚固强壮，不依靠神。神透过埃及军队让罗伯安清楚看到自己的实力不过如此。所有人以为的平安、坚固、富强，可以依靠的一切，若是离了神，都是虚空，危机必然落入羞愧。求神让我们坚定的信靠神，坚信唯有神是我们的依靠、力量与盼望。5-8节，是先知示玛雅责备君王离弃神，君王悔改。6节，那时犹大的首领因为示撒，就聚集在耶路撒冷，有先知示玛雅来见罗伯安和众首领，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离弃了我，所以我使你们落在示撒手里。就在埃及联军兵临城下，所有的犹大首领聚集在耶路撒冷，守住这最后的首都，眼看即将被敌人攻破时，神透过先知说话。在每个关键时刻，最重要的不是情势的分析、军力的援助，最重要是上帝对我们说话。神的一句话胜过千军万马。神透过先知提醒君王首领，今天国家遭遇危难，落入敌人的手中，关键的因素不是国力的强盛，不是战事如何，而是君王与百姓离弃了神。这是属灵征战的真实。真正的战场不是看得到的，而是看不到的。我们对神的敬畏决定了我们看得到的战场的结果，如同摩西上山祷告，约书亚山下得胜，如同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勉励门徒，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们要属灵的敏锐度。今天生活的成败顺利与否，很大的原因在于是否顺服神，遵行神的话。一旦属灵战场失败，离开神，不管外面再成功，之中都是悲剧。相反的，一旦属灵战场得胜，我们顺服神，如同在这里埃及军队仍然进攻，攻破耶路撒冷，夺取财物，但百姓的心、君王的心自卑，寻求神仍然有平安。就让我们起来警醒祷告。第6节，于是王和以色列的众首领都自卑说，耶和华是公义的。罗伯安王和众首领听见神的话、神的责备，提醒他们离弃神，落入了刑罚。君王首领自卑，在神的面前承认神是公义，承认我们所遭遇的刑罚是应当的，真实谦卑悔改主前。许多人在受苦时对神有怀疑批判，认为神不公平，甚至数算自己为神做了多少多少，为什么会落入这样的刑罚，因此对神埋怨、批评、远离神。这不是悔改，而是要教神怎么祝福我，这是骄傲自大。罗伯安王在这里承认神是公义的，意思是我们所受的刑罚是神公义的审判，我们愿意降服，愿意悔改，没有自怜，只有自卑，没有埋怨神，只有顺服神，这才是真正的悔改。第7节，耶和华见他们自卑，耶和华的话就临到示玛雅说， 他们既自卑，我必不灭绝他们，必使他们略得拯救。我不借着示撒的手将我的怒气倒在耶路撒冷。神见他们自卑悔改，透过先知鼓励君王。人自卑，神不灭绝，神停止审判，不借埃及的手赐下神的怒气，使他们略得拯救。这里看到神的意念不是降灾祸，而是要赐下平安。平安的关键在于我们的悔改。神使他们略得拯救，为什么不是全然拯救无忧无虑呢？我们看到神期待我们是持续的信靠主。到了14节，罗伯安仍然不立定心意寻求神，人在平安顺利时只愿依靠自己。因此智慧者的祷告不是让我们长久平安发财，而是求主使我们长久敬畏顺服悔改，才是真正的福气。第八节，然而他们必作示撒的仆人，好叫他们知道服侍我与服侍外邦人有何分别。神许可埃及王攻打他们，让他们做埃及王的仆人，好使百姓体会服侍神与服侍君王有何分别。地上的王用武力暴力管辖人，天上王用慈爱怜悯管理人。地上王剥夺夺取，天上王赐福给予。地上王使人被奴役，天上王使人得自由。约翰福音第八章提到了所有犯罪的是罪的奴仆。许多人自以为拒绝神就无拘无束自由开心，殊不知拒绝神的管理就是被罪恶管理，服侍世界私欲，服侍埃及沉重无比，不得自由。今天每一天我们要做选择，要服侍世界，服侍自己，还是服侍耶稣。求神给我们敬虔的心，顺服的灵，一切为了耶稣。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历代志下第十二章，罗伯安离弃神，神兴起刑罚与提醒。一到四节，罗伯安离弃神而招来埃及攻打。五到八节，先知示玛雅责备君王悔改。九到十一节，是埃及王夺去的宝物盾牌，而王用铜盾牌取代金盾牌。第九节，于是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取耶路撒冷，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尽都带走，又夺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埃及王率大军攻打犹大国，兵临耶路撒冷。先知提醒君王百姓悔改，众人悔改，神容许埃及王攻取耶路撒冷，夺去宝物，夺去金盾牌。有人以为，既然人悔改了，神就应当停止审判，不容许埃及王来攻打夺取财物。但我们要承认，神是神，神有最高的智慧，并且神很爱我们，神在爱中与智慧中行事，神许可我们所遭遇的困难，仍然是为了我们的生命平安与进前。有些时候悔改后刑罚立刻停止，而有些时候我们仍然要为着过去所犯的错付出代价，而背后仍然是神的圣洁，可谓神的慈爱。如同大卫与拔示巴犯罪，大卫悔改，但他的儿子必须要死，这是犯罪的代价。求主帮助我们不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是神而批评神的作为，也不要以为犯罪后认罪就天下无事，而是要信靠神对我们的爱，信靠神的智慧主权，把握机会积极悔改，讨神喜悦。特别提到埃及王夺去了所罗门所制作的金盾牌，这盾牌过去是荣耀的代表，但当离开了神就成了羞辱的记号。所有的福气在神里面使我们平安蒙恩，相反的，若是离了神，所有的福气都成为咒诅。第十节，罗伯安王制造铜盾牌代替那金盾牌，交给守王宫门的护卫长看守。王每封进耶华的殿，护卫兵就拿着盾牌，随后人将盾牌送回，放在护卫房。当金盾牌被夺去，罗伯安怎么做呢？他吩咐人做铜盾牌来代替金盾牌。这些盾牌的目的何在？经文说，每逢君王进耶华的殿，护卫兵拿盾牌，随后送回盾牌。为什么君王进神的殿需要铜盾牌呢？显然不是安全考量，而是虚荣考量。君王要容光焕发，体面的让大家都知道他进圣殿敬拜神，他渴望得到人的肯定与掌声。罗伯安很骚包，命令人打造铜盾牌，维持表面君王的身世，内里完全走掉。耶稣提醒我们不要效法法利赛人，他们要人的掌声，在街头故意做很长的祷告，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的进前。这样的虚荣使他们得着了人的掌声，就失去了神的掌声。这里我们看到罗伯安王内心的一个黑暗面，就是虚荣。上一章罗伯安王接受了年轻臣子的建议，用凶狠话回答百姓，背后也是虚荣。这里的铜盾牌也是虚荣，如同扫罗王明明被先知撒母耳责备，他关心的不是要悔改支取怜悯，而是要撒母耳在众人面前高举他，这样的虚荣害死他全家。我们的神是荣耀的神，亲近神的人会有神给我们的荣光，相反的，远离神的人没有真正的荣光，可是又可想荣耀，只能透过外在的装饰，金钱、权力、美丽、胜利组的荣耀，但这些荣耀稍纵即逝，因此人非常的惧怕。破解的关键不是抓更多的荣耀，而是回到神面前，面见神，荣上加荣。第十二节，王自卑，神喜怒，国中也有善意的事。十二节，王自卑的时候，君王的怒气就转消了，不将他灭尽，并且在犹大中间也有善意的事。当君王自卑悔改，神停止怒气审判，存留君王，不将他灭尽，这是神极大的怜悯。我们要看见我们自己的罪恶是罪大恶极，罪恶公义的结果就是死亡。而今天你我 仍然得保留我们的性命，甚至神给我们永生的应许，这远远超过我们所当得应得的，而是神极大的怜悯恩典。我们蒙恩的子民不当求神如何祝福我们的今天，给我们所要的，而是积极感恩神收回刑罚赐下永生，并且积极有情有义的来回应神。当君王悔改，犹大国中开始有善事、美好的事、良善的事，再次看到领袖的重要，领袖正直顺服，百姓就走正直顺服的道路。求神让我们谨慎的预备自己，成为带来正面影响力的人。13到16节是罗伯安王的总结。13节，罗伯安王自强，在耶路撒冷作王。他登基的时候年41岁，在耶路撒冷，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立他名的城，作王17年。罗伯安的母亲名叫拿玛，是亚门人。埃及的危机解除，神的刑罚停止，罗伯安王渐渐强盛。终其一生在耶路撒冷作王，从41岁到58岁，作王17年。特别强调耶路撒冷是神拣选的城市，神对以色列人的怜悯。经文特别提到罗伯安的母亲是亚门人拿玛，不是以色列人，这里给我们重要的提醒。所罗门有许多的妻妾，他有妃700人，嫔300人，他有很多的儿子，他大可选择一位以色列的妻子所生的孩子为王，但他却选择了亚门人外邦人的妻子所生的儿子罗伯安为王。圣经没有详细记载为什么所罗门选择罗伯安，但是从罗伯安对神的态度而言，他不是敬畏的君王，也不是智慧的君王，很可能只是所罗门偏爱亚门人拿玛，因此立他儿子为王。这里再次看到错误的婚姻带来的破坏力，所罗门宠爱外邦妻，甚至把王位都给了外邦妻所生的孩子。罗伯安让国家分裂，不遵行神的话，带来刑罚。所罗门智慧是被神赐予的，神所认证的，但他的私欲情欲却迷惑了他当有的智慧。他选立了错误的接棒人，就把所罗门所建立的富裕国家一分为二，不再强盛，金盾牌被夺去，令人不生唏嘘。恳求主保护今日圣徒的情感、婚姻、爱情，远离放纵私欲，远离满足肉体，而选择敬虔的配偶，建立敬虔的家庭，代代蒙恩。14节，罗伯安行恶，因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这节总结罗伯安的一生，他行恶是坏事，最大的罪恶是不坚定的寻求神。恶事有很多的层面，在这里给恶事一个定义，就是不专心寻求神。因为认识神的人明白神是我们重要的产业，但我们在关键时刻常常不思想神，只寻求很多的人事物来依靠，这是大恶。呼求主让我们快快悔改。15节，罗伯安所行的事自始至终不都写在先知示玛雅和先见一多的史记上吗？罗伯安与耶罗伯安时常征战，罗伯安王一生所行记录在先知的史记上，更是记录在上帝的面前，在上帝的纪念册中要承受神公义的审判。今天你我所行的每一件事，不管人是否有看见，我们深知神看见，神记录。我们不求人的喜悦，只求神喜悦，蒙神悦纳。16节，罗伯安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里，他儿子亚比亚接续他作王。罗伯安死亡葬在大卫城，在耶路撒冷中的大卫堡君王的坟墓，而且儿子亚比亚接续为王。看似善终，儿子继位没有政变，但在神的眼中他是一个行恶的君王，就是他对神不专一，危机时抓住主，平安顺利远离神。我们要高度的谨慎。这一章主题是罗伯安离弃神，神的刑罚。1到4节，离弃神带来埃及攻打。5到8节，先知责备，君王悔改。9到11节，埃及王夺去宝物。12节，王自卑，神息怒。13到16节是君王的总结，要写在8节。然而他们必作示撒的仆人，好叫他们知道服侍我与服侍外邦人有何分别。当人拒绝服侍神，就一定会走在服侍人的道路，没有中间路线。 许多人想要同时抓两边，得着世界又得着耶稣，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想法。当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许多时候我们离开神落入人的手中才懊悔不已。求主使我们有魄力抓住神，侍奉神，拒绝那一切引诱我们偏离侍奉的谎言。我们思想，我是否看见生活危机挑战的背后上帝的心意呢？神是否呼唤我悔改远离罪恶呢？我看重的是今天的平安顺利，还是永生的福气，上帝的旨意呢？我们来祷告，恳求主保护我的心，在危难时寻求主，认罪悔改，承认神的公义慈爱，也在平安时更谨慎抓住主，远离自高虚荣，真实跟随主，信靠主，靠主得胜。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历代志下第十二章，顺利时谦卑，危难时顺服，一生忠于主，专心寻求主。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